美中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川习会之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强调，华盛顿对于两国在人权、宗教自由等领域的分歧保持坚定立场。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和709抓捕维权律师案家属对川习会可能讨论人权、宗教自由等美国核心价值表达了看法，认为美中峰会应该谈人权方面的具体个案，如抓捕维权律师的709事件和家庭教会遭打压问题，敦促中国释放因言获罪的刘晓波和伊利哈木等良心犯。在美国战机对据信动用化学武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叙利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之时，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州海湖庄园会晤及出席欢迎晚宴的消息成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首要重点。不过此次峰会预期将重点讨论的朝核危机和美中贸易摩擦问题，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习近平一行到达之际呼吁美方谈中国人权。蒂勒森国务卿表示，美国将保护其公民免受网络攻击，并坚定推崇人权和宗教自由等核心民主价值观，以及数名中国访民冒死拦架告御状和异议人士、法轮功团体街头抗议等，中国媒体多回避不提。蒂勒森6号在西棕榈滩机场对媒体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在代表其核心民主价值观以及推动所有人生活在自由中的问题上将非常坚定。他还明确提到将与中方坦率讨论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领域的分歧。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政治和经济实体。可以看到，欧洲一个政府首脑会见达赖喇嘛后，中国政府就给予强烈报复，一般至少半年经济制裁或者各方面制裁。但是唯有美国领导人见了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发几句牢骚就过去了。胡佳表示，特别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了解到他们在人权领域和政治途径解决人权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对于美中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人权问题和蒂勒森国务卿的相关表态，胡佳指出，美国领导人不能仅限于在美中两国峰会上以外交辞令泛泛而谈中国人权的恶劣记录，只有落实到具体个案，才能有效推动中国人权环境的改善。
就是独特价值。那么当然是很希望川普先生就比如说像伊利哈木，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民族在中国的这个处境的问题，然后呢涉及到比如说709律师群体，然后呢涉及到已经被捕入狱并且他的妻子也受到波及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和刘霞的问题，以及中国大陆就是广泛存在的对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压制，这些其实这个跟共和党的尤其这些事就这件事情跟共和党的价值观是特别有同步的这样的。
胡佳长期从事人权、艾滋病维权和关怀上访者等社会活动，2008年3月曾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3年零6个月监禁。他表示对川普在捍卫人权方面的立场有所担心，但是仍然希望这位新任美国总统能够力促中国改善人权。
对于他对人权的重视程度方面，我个人感觉依然是有信心不足的，因为从他的可能这个词不太合适，就是从他的做派上来讲的话，他往往有时候会对一些言论自由，比如媒体监督的权利和这个女性的这个平等权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他实际上是嗤之以鼻的，就是说不那么重视，或者说他在这方面的话有时候甚至感觉到排斥的这样。但是在这个领域上的话，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回到一个政治家的轨道上，而不是说一个任性的商业大亨的那样的话，或者说在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一个话语没有遮拦的这种明星的这样的角度上，或者说只把推特作为他的个人发布这个命令的平台的这样，就是回归一个政治家他的应有的责任这一领域上的话，能跟习近平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独裁者能够非常坦率甚至强硬的表达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 在这方面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说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唯一不在这个问题上不报复的对象只有美国。那川普先生有没有知道这一点啊？我并不清楚。
709被捕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川习会同一天，美国战机对动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这显示川普总统对捍卫人权和弘扬普世价值的果断和决心值得赞赏。
我对这个国家领导人，他对其他国家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权的问题的关注，对他以后会不会关注这个问题，我里面是充满希望的，是他很有觉得很有希望的。那至于这一次是否会谈，是否谈了清酒，我觉得这个问题，那当然谈了之后，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很开心的。那就是没谈，但是他这个做法和作为，我觉得我们里面对他不失望。
去年入夏以来，王俏玲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谢艳义律师的妻子袁珊珊等709案被捕人士的家属，为他们系狱的丈夫奔走维权，也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4月7号，王俏玲发表网文说，他暂时居住的单元门外、地库出口等地方突然增加3-4个摄像头。王俏玲表示，他出门后总有几个膀粗腰圆的壮汉尾随。他援引国宝对他的一位朋友说，王俏玲是一定要被抓的，他有政治背景。他表示，那个国宝还警告说，不要再跟王俏玲联系了，他已经踩了红线，都把红线踩成红丝带了。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家属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骚扰、监控、逼迁或不准幼童入学等虐待，多次发表公开信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谈到中国人权近年出现的倒退，胡佳认为，过去4年多来，习近平已经验证他在人权领域远远超越了邓小平下令6.4镇压，以及江泽民大范围的在中国镇压法轮功。胡佳指出，除去上述两个极端势力，习近平在中国采取广泛的政治性的手段、司法性的手段去打击民权，比如说对于律师群体、NGO 群体以及香港一些群体的打压，在高校禁止谈论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搞所谓七不讲，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
这领域上的话，我不从来不把就是中国现在共产党的这些当权者作为政治家来看待，也不把他们当为这个国家领导人，因为他没有这个选票的这样的过程，所以是视之于非法这样的。但是在习近平这个是就是说事件上的话，我只能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的角度，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政治强权，对于这全世界最大的这位独裁者，仍然强调是我5年以前就是对他表达的，你现在是以希特勒的状态在统治这个国家，那么我也可以明确的警告你。你将来的结局仍然是会以小塞斯库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你采取的那种变本加厉的高压政策的话，你最终的结局将可能是这个小塞斯库。
胡佳批评指出，当政者先进提出雄安特区这么一个千年大计工程，没有经过人大政协两会讨论，没有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听会，就像一个皇帝马上就可以下命令启动一个巨大工程，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极为粗暴和强权的，凸显当今中国领导人缺乏作为一个统治者基本的管理素质。尽管如此，常年受到国宝严密监控，每到6.4等敏感时期被限制自由的胡佳，仍然对集党政军公检法大权于一身的总书记提出他所说的善意忠告。
在他未来的5年任期中，其实他手里是有好的牌可以打的，这也是就是忠告善意忠告的一部分。比如说，他释放刘晓波，释放刘霞，我就是这个就是释放，没有什么，因为刘霞也是属于一种被关押、被隔离的状态，尽管他有时候能够跟人打个电话呀，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讲，其实是张好牌。这样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就是说，那中国民间以及国际 社会对于他的这个行动的一种就是他就改错的行动的一个。
胡佳看好多年来受到许多人认同的历史性关键一步棋，他表示相对于习近平手下的人所有包装他的做法，这位中共现任领导人手里有真正能让他彪炳千秋、青史留名的牌可打，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胆识和智慧。
还有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的话，其实对于他而言，最好的出路就是学戈尔巴乔夫或者是蒋经国那种类型的开放、报禁、党禁啊这些。那么这就不仅仅说他不会受到清算，而且甚至他都可能会像德克勒克，就是原来南非的那个总统一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真的是有这种可能，就是但是这个就是说，习近平他本身的水平、他自己的胆识、智慧、情商各方面的话，我目前看不到有任何1%的希望他会这么做。但仍然，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共产党的这个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边，他自己的命运也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边。未来5年，中国的这个变革势不可挡的，他是顺应还是去逆着这个潮流去阻挠，真的是有点螳臂当车的那样的。就是显示他的这个政治强权的话，其实就是摆在他自己面前一个人生分水岭的这么一个答卷吧。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